好，时间到了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新年的中国农历新年的，一大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被你的话语得到饱足，让我们在这今年的一年里面都有你的话语同在，都有耶和华的恩典的同在。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大家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感谢神让我们终于坚持到旧约快要读完了哦，感谢主啊！大家。你们都是非常好、非常棒的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我们来复习阿摩，一共有三本书哦，有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哦，有三本书哦，所以大家可能可能要多拿下你的圣经，我们多翻一下。好，读经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要求。我们本班读经的对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上课前呢，必须要已经读完上一周的课程了，这样子我讲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跟得上哦。要参加每次的随堂测验啊。我们每次就上课都有随堂的测验，我们做到不迟到早不迟到不早退啊，专心上课，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再强调一下。首先，第一，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神会借着他的话圣经向我们每个人亲自的说话，我们可以每天寻求他的指点，寻求他的帮助。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并遵守神的话语，这人便为有福。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今年成为有福的人，读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把神的话语也活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读先知书，就很快的复习一下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的定义就是为神传达信息的人，他是个 God's messenger， 那预言就是 God's message。先知的验证就是说，他凡他所说的都必要成就，因为他的话语是来自神的。首先先知他也是一大部分的先知是非常的坚韧的，往往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那个时代有问题的时候，神才会差遣先知去挽回、去劝慰、去警告、谴责。所以当大部分通过那个时候都是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灵命出现问题的时候，神会差很多先知过去。就因为这样子的先知往往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在逆境中度过一生，像耶利米书，耶利米。那我们圣经当中最大的先知除了耶稣之外就是摩西，摩西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先知他就是为神传达信息的人，凡他所说的都必要成就。那先知书的分类看一下，它分大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我们上几个月已经看到了，小先知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有12本书。那大小先知它的分类是按什么分的？
篇幅。
感谢神的，它不是按照说哪个人有名，像以赛亚非常有名，大非常很有名气，它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来分的。所以小先知书它的篇幅就比较短一点，比较短一点，他不是按照个人的地位或者名气来分的，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小先知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有一颗认真的心，不要认为这是小的，不要读了。好，我们看一下上周考试的那个题，错了比较多的，我说错最多就第四题，一共有61个人参加考试，有15个人错了。所以约珥说预言的对象应该是南国犹大，A 南国犹大，约珥书。好，我们来看复习一下阿摩斯书。阿摩斯我们上周应该是读到第4到第9章，对吧？首先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作者的本人，他本人是不是科班出身？
是。
他是什么出身呢？
他是
牧人兼园丁，感谢神。大家希望可以声音大一点，都雄浑亮一点，我们可以比较热闹一点，因为过年了。所以他是牧人兼先知，我想对牧人兼那个园丁，他其实这个非常出身，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哦，就看到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拣选他的按他的能力哦，他 PhD 他的聪明，是他有没有一颗为神服务的心，看他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哦。他说神召他从那个不领羊哦，让他来带领牧养以色列哦，他不是科班出身哦。那这个阿摩斯呢，他还有一个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南国犹大人对吧？他去哪里做先知啊？
北国。
他就说从一个就从一个两个不一样的国家哦，就说一个他不是科班出身，另外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哦，哦在那边北国以色列，他是南国犹大人哦，所以他去那边做先知哦。你看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任何时候哦，差遣你去做任何事情哦，就像神差遣约拿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一样哦。所以当时那个背景的话当时是北国以色列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哦，所以国家非常的富强哦。因为国家虽然富强，但是人都是醉生梦死哦，都是就是非常的灵命非常远离神。虽然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富裕哦，他们有 summer house， 有 winter house， 还有他的 vacation house 哦。所以阿摩斯的主题就是社会公益，他的主题经文非常的出名哦，我们等一下在里面第五章会读到哦，嗯。所以因为当时的社会虽然繁荣，但内心人的内心道德就非常的败坏啊，所以神就差遣先知阿摩斯去警告，去挽回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不然就会灭亡啊。因为当时知道耶罗波安二世是在公元前大概753年呢，他就去世了。那公元722年，就是大概30年之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啊。所以他在阿摩斯在发预言的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就会被亚述所灭亡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他阿摩斯主题就是社会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要我们也要彰显出神的属性啊。好，阿摩斯的内容分段来看一下，很快啊。所以他主要有八责备，在第一、第二章说他有八个责备，分别对八个国家的责备，其中七个国家都是配角，主角是以色列，放在最后啊。那三到六章，神也要阿摩斯有传达三个信息都是以以色列当听耶和华攻击的话来开口啊。这样呼喊有三次哦，所以第三到第六章指出以色列的罪行，宣告他们的审判即将来临哦。那第七到第九章讲的是五个异象啊，五个异象，神借着五个异象来向阿摩斯来表示啊，来显示他要人知道的信息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我们看这个春联啊，是牧师在好几年前的一个写的一个。以阿摩斯的主题来写了一副春联哦，这是阿摩斯的金句啊，看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来复习四到第九章哦，第四到第九章，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四章哦，阿摩斯书第四章哦，它的主题是牧师用一个春联说巴山母牛上鱼沟啊，我们看一下哦，第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贫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酒，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啊，看到。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神来谴责那些贵妇人啊，用巴山母牛来形容这些活在就是醉生梦死的那些贵妇人们。因为巴山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哦，就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那个它非常盛产那个牛哦，所以那个阿摩斯用巴山母牛来形容那个贵妇人，他们就用说整天喝酒，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啊，然后神就预言说当亚述来灭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被勾去的哦。因为亚述人，我们会讲到哦，当亚述人亚述国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国家哦，他对他的那个对敌人对被掳的国家的人非常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哦，他把那个你看到 他钩子把那个把那些妇人啊、贵妇都勾去了啊，鱼钩子鼻口勾用鼻子勾去啊。所以看到，所以这些富人他们欺压穷人，过着非常奢侈奢华的生活哦。然后看到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我们讲到伯特利和吉甲都是神非常神圣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到这个神圣的地方里面犯罪哦，去拜别的假神哦，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丘坛哦。看第六节哦，他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神是什么意思？感谢神哦，就是牙齿干净对吧，粮食缺乏就饥荒哦，这是第一个神说要降他们的一个灾祸哦，就是第一个饥荒。然后在第七节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哦。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哦。说你们最后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一直什么灾？旱灾对吧？旱灾哦。神一直用，你看到我们他会用几个灾？一共五个灾，在第四章用五灾来，神是用几个灾患来提醒他们，来挽回他们说，说你们要仍要归回我，但是怎么样？你们仍不归向我，对吧？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这第二灾是旱灾。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灾，第九节他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看没有？虫灾对吧？你看神就很多很多的灾难来提醒他们。提醒我们啊，提醒这里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对吧？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啊，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看到第四灾啊，说第四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错你们的少年人哦，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什么？
归向我。
你看第四灾又不归向他，又不归向神了。然后看第五灾。我倾覆你们城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梅拉。大家记得索多玛、俄梅拉吧？
嗯，
啊，都记得。好，他说神一说，你们再不悔改，我就像以前啊，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啊，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人不归向我，你看没有？所以你看，一共五灾。饥灾、旱灾、虫灾、瘟疫，最后用敌军来攻击他们，他们怎么样？仍然不归向耶和华啊！所以你看他们的心多么的硬啊！神是多么的有怜悯、有 patient 的啊！用一次次的，首先用先知用话来劝慰他们、警告他们啊，不行，又就说那我用灾难来提醒你们、来警告你们，对吧？管教你们，管教不行怎么样？最后神的审判就会来到。你看说。十二节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见你的神啊、哦、说你当预备见你的神。所以当预备见你的神啊，是在当神教导警告管教不奏效的时候呢啊，所剩下的就是审判啊。像我们现在就是说，神现在给我们还有时间啊，他不愿一人成人，能让人悔改，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可以悔改。到时候到神的日子到的时候，我说日子近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对吗？你们要悔改啊，当信神。如果当我们见主那一天是审判的时候来说，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哦。其实遇见神对罪人，对于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哦。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哦，我们都应该警醒自己哦。有一天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哦，神要问我们，审问我们这一生哦。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啊。第五章讲的是悔改的哀呼、哀求、哀歌哦。神说，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啊，所做的哀歌。神就是神说，你们要怎么说，你们怎会怎么样的被灾难会临到你们哦。看一下第12到13节哦，12到13节的说。 他说，神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贫穷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什么说？什么是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沉默不言，并静默不言？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中国有句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当时那个时代都颠倒了啊，就是那些罪恶太多的那些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呢，他们就不说话啊，因为你一说话，别人就会反抗你啊。必静默不言、啊、所以看到那个当时那个社会、啊、达到空前的险恶、啊、有钱有势的人贪婪无厌，欺压穷人、啊、社会上横行霸道、啊、谁敢与他们作对，谁就倒霉、啊、所以当时到险恶一个程度，说那所谓的通达人他们都沉默不言、啊、沉默不言。看一下啊，我们讲到我们自己基督徒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啊应当明哲保身啊？我们自己可以想一下，我们不应该明哲保身啊，因为明哲保身，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啊。啊，我们看一下啊，所以第十八节开始是讲的是主的日子哦、啊。一讲到主的日子，大家知道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日子？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日子？审判的日子啊，感谢神啊，你们都记得很清楚，是审判的日子。大家记得旧约里面提到耶和华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你看他说审判日子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啊？阿摩斯用非常详细的一个图画来向他描述啊，当神审判的日子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说，那日黑暗没有分明，对吧？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你看表达是怎么样一个无处可逃的人，是不是？你在路上遇见狮子，又遇见熊啊，躲过熊进了房屋，不小心又被蛇咬了、啊、就是说耶和华审判我们的时候，你无处可逃、啊、就无处可逃。所以神通过阿摩斯说警告人，你们悔改吧啊，不然就是说，不然你就没有带神什么日子，你们就不能够没地方可逃、啊。你看啊，然后在21节讲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啊？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啊，肥。23啊，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2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看啊，起。唯愿公平与大水滚滚，使公义与江河滔滔。感谢神啊！24节是阿摩斯的金句啊。唯愿公平与大水滚滚，使公义与如江河滔滔。所以说，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所喜悦是什么？弟兄姐妹们，
在生活中体现神的慈爱。
OK， 感谢神啊！说神喜悦我们啊，神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同行，对吧？到这个扫罗他犯罪的时候，他要献祭，对不对？神说我不喜悦什么？
听命胜于献祭
。对，他说神不喜悦那些燔祭，他说你要听命，对不对？所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他们虽然献很多的祭给神，但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却怎么样？远离了神了。他们你看，他们过着欺压百姓的生活哦。当时社会非常的道德非常败坏啊，他们表面上每天说去周日去礼拜啊，去敬拜神啊，然后一下来回到家里面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哦、啊。神说你们这样子的，虽然你们在殿中啊敬拜我，虽然你们献祭给我，但是我却不喜悦啊，却不悦纳。神看重我们的心啊，看重多过我们的行为。所以那页24节说，唯愿公平与大水滚滚啊，使公义与江河滔滔啊，这句话。是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啊，是金恩博士那个人权运动人士，他所经常说的、经常提的一句名言啊，是从这个圣经里，从阿摩斯书出来的啊。好，这是第5章啊，那我们看一下第6章啊。 第六章用一个非常 有非常生动的画面来描述那些、非常安逸有钱的人他们的下场、哦、他们最后的、结局、哦、你看第四，从第四节开始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逍遥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与一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啊，你看，非常形容他们是多么的奢侈啊！自己有象牙床啊，躺在床上听歌、吃肉、大把的喝酒啊，用上等的油抹身，但是他们却不为国家担忧啊，不为约瑟啊的苦难担忧啊。约瑟这里讲的是啊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死亡之后呢，他中间发生了很多的几个国王啊，几年之内发生几个国王，他的国势急剧下降啊，急剧下降。那到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呢，这些富人啊，这些所谓皇亲国戚啊，是最早第一批被掳到亚述的人啊，被掳到，他们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准备啊，突然就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啊，他们以为只要每天去敬拜神，做好宗教的活动，神就会祝福他们啊，其实不知道他们的那个苦难已经快尽了。我们看第七章啊，第七章讲的是神给阿摩斯有五个意象哦，有五个意象。那我们看一下啊，那个后悔我们等一下再讲啊。我们看一下第那个准神吧啊，第三个意象，他说第三节、第七节，他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啊。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啊。所以神说，神要拿手中拿着准神来审判以色列啊，审判以色列人啊，审判自己，神要审判自己的百姓啊，神不再对他们宽恕啊，因为神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很多的管教，他们都仍不归向耶和华啊。神说他会拿起准神来审判他的百姓。然后看到这边有一句非常有趣的插曲、啊、就讲到阿摩斯与另外一个祭司、啊、亚玛谢的故事、啊、非常生动、啊、你看圣经里面、啊、说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你看这个圣经特别的有趣、啊、他讲这个祭司是哪里的祭司啊？伯特利的祭司。你大家知道伯特利是这个祭司有什么样的？记不记得当耶罗波安第一世他自己在伯特利立了一个金牛犊，对吧？在但另外立了另外一个金牛犊，对吧？所以那当时的耶罗波安一世呢，他就自己设立祭司哦，他自己设立那个非利未人为祭司。所以伯特利列祭司呢，很多都不是不是神所立的哦，而是耶罗波安他自己自己私立的。这些人呢，这些祭司呢，他们在里面拜假神的，拜很多的拜假神。所以这个祭司亚玛谢呢，他就看到耶罗波安，看到没有？所以看到阿摩斯那里面说预言，他就不高兴，他就首先向那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告状，他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他就怎么说呢？因为阿摩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就说让阿摩斯的预言啊，就说这些人阿摩斯在说这些话，有扰乱国家。然后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啊，叫他先见啊，你逃往犹大去吧，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啊。”你看
他叫阿摩斯到那里糊口，他认为他是自己一个像他一样啊，就是混饭吃的一个差事，一个牧师说是神棍啊，他以为阿摩斯跟他一样都是混饭吃的神棍，说你在那里去糊口吧，不要在我们北国来说这些事情了、啊，说。然后你在那里说预言呢，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啊。然后第14节啊，阿摩斯就对他说，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你看神拣选普通的人啊，神拣选像神拣选大卫一样，使他。啊，召大卫，使他不跟踪 羊群去引导以色列人、啊、一样的、啊、神看我们的顺服的心、啊、不是看我们的能力。好，所以看到、啊、阿摩斯是非常的有先知的风骨、啊、他就直接的告诉他说，我神让我说预言，我就要说预言，我本来也不是、啊、不是什么出身的、啊、不是祭司出身、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他有先知的风骨、啊。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啊，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比较多，所以我就基本上啊就比较就快一点啊，就把重点讲一下，不然我们讲不完哦、啊。啊，第八章，牧师用那个夏果衣俗万事了来表达这一章的主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夏果衣俗啊。第八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了？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怎么样宽恕他们。你觉得这个夏天的果子是表达什么？
成熟
了，时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就是时间到了，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像夏天的果子一样已经熟了，时候到了，神在什么？神必不再宽恕他们啊，神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看到说，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啊一直在提醒他们，但是呢，神必审判他们的，有罪的时候，神必审判他们的罪啊，他们神必不再推延哦、啊。耶和华必不以什么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哦、啊，耶和华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看到圣经中一再提醒我们世人呢、啊，人人都必有一死啊，死后前有审判。我们如果生前没有悔改的话，接受啊，我们若生前悔改，接受耶稣的救赎啊，我们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免去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如果我们硬着心啊，虽然有福音传给我们，但是我们硬着心不悔改的话，我们啊，时间到的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神的审判，我们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最好是早日悔改归向神哦。然后我再讲一下，然后这里面第五节里面有几句是神控告他们的一些罪行啊。你说安息日几时过去啊？你们说你们则是以色列人哦。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小升斗，收银用大什么？我这个字不会念什么？肘子啊，好，梗子啊。等
就是那小秤
啊，小秤等子啊、哦，谢谢沈老师啊、哦，收银用大等子啊、哦，就是说他们买卖的时候用不同的那个量器哦，卖的时候用小的可以卖少一点，那个收银的时候用大的要收多一点哦，所以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啊、哦，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贫乏人啊、哦，就是神控告他们的那些唯利是图的罪行啊、哦。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还有讲的一种饥荒，是第11节哦，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大家想一下，这在神这里面讲什么？这里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饥荒？灵命的饥荒，就是神话语的饥荒啊！因为当那个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什么，乃是靠神口里面说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其实相当于我们的比食物更重要，是我们灵命的灵粮哦。神那里面说， 说神启示人啊，其实对人说话是一种恩典。这里面说我神将不再说话啊，神会说我会沉默啊，日子已到。这里面预言日子将到，我必觅惊慌，惊慌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果然在马拉基最后一个啊，马拉基到大家知道在新约和旧约之间有400年的沉默期哦、啊，就那400年沉默期里面，神很少说话，神基本上没有说话。神说时候到了啊，其实神派先知去挽回他们，跟他们说话，其实神仍然爱他们。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说话，管教我们，证明神仍然爱我们。当神对我们沉默的时候，不说话的时候，证明我们的罪恶什么，已经怎么样，非常太大了，其实太大了，神就不管我们了。你看到神就说，这里面，所以看到就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我们真正的灵命的灵粮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注重生活啊，只是顾重啊柴米油盐酱醋的话，还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活着啊。我们要活着，必须有神的话语啊。所以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教导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有读经班？我们弟兄姐妹，每三年呢，我们都有读经班啊，大家弟兄姐妹都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啊。其实这些话语比我们在生活中那些柴米油盐更重要，更重要。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讲到啊，神的话语是我们真正的灵命的粮食啊，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心灵深处的需要。第九章啊，是最后一章。第九章看到讲的是神说以色列必被毁灭啊，里面讲到很多有些事情啊。我们选择性来看一下啊。第六节里面他讲到说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前面的几节讲的是说耶和华会审判他们啊，以色列会必被毁灭，前面的一到五节啊。然后第六节一开始啊就说就讲到神是一位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神啊，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神啊。然后第八节说，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神对以色列有个什么复兴的一个 promise， 对吧？他说我必不将雅各家灭绝寂静啊，所以看到说神对他们说啊，只要你们愿意归向神，在神里面一切都有盼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灭绝寂静。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句非常出名的话啊，金句。我们看到我们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一节。请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修旧造，像古时一样。好，就这里可以了啊，也可以了。我们再读一下，请使以色列人得以敦所余剩的和所有称我为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啊。所以看到，我们看一下，可以看投影片啊，这是牧师写的一篇投影片。什么叫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啊，说堵住其中的破口啊，他说最后说使以色列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啊。这里面就是预言说外邦人啊，因为当时这以色列嘛，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对吧？那预表就是说他必建立大卫倒塌帐幕啊，使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啊，就讲外邦人必定会得救啊。所以这个奇妙的预言在基督里应验的啊，就应验。所以当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记载，就是当所以雅各说方才西门所说的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啊。这话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啊。 所以看到这句话在耶稣里面得到了预言，所以万邦人与信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大卫帐幕遮天下，基督恩典归万民，这也是牧师写的第九章的一个主题。所以外邦人因为耶稣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最后的几节，最后几节非常的美丽，你看到之前一到九章的前面几节都非常，就是神警告什么灾什么难，对吧？然后特别第九章的前面几节说你们无处可逃，都是神要把他们抓回来，要审判他们。那最后的第九章最后几节的话，神就突然笔锋一转，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非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他们的土地上什么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所以看到弟兄姐妹，看这里面神对应许说他们必被什么归回，对吧？所以看到整个的这个阿摩斯整个先知书里面，其实看到我们看一个重点，就是神的本意不是什么，不是摧毁，不是 destroy， 他的本意是什么？是要栽培栽种 to rebuild。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不仅仅是说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他必定要使我们什么带领我们走出苦难，目的是要重新塑造我们，重新 rebuild 我们，重新 rebuild 我们。像大卫说，我虽然死过，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必什么却不，你的杖你的竿必都安慰我，都安慰我，对啊，对吧，都安慰我。耶和华必为自己的名什么领导我们什么走义路，神的意思不是 God's work is not to destroy but to build，所以看到，所以别人问你，我一直在讲，别人说旧约的神为什么那么的狠，那么的好像非常的怎么非常的严厉，其实神的严厉是因为他们万般的慈爱，一直是容忍，一直在挽回，到了不可容忍的时候，时候到了时候，神的时间到了时候怎么样，神必定要审判我们，审判这些人，审判的目的最终是怎么样，是要挽回我们，是要 build up 我们，所以感谢神，所以这阿摩斯的信息有三个信息，我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呢，就是要可不可以分开，牧师里面写了一些 PowerPoint，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我们的信心与生活要行为要相称，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行为要相称，那里面有讲到，拣选与责任，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要担上选民的责任，同样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救，我们也能够要成为神蒙福的管道。那第三个就是，基督以救恩，基督以救恩，就是就像何西阿书说，不成为子民的将成为神的预言，约珥书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阿摩斯书也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这些预言呢都在基督里得到了应验，所以看到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预表耶稣基督。好，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因为 PowerPoint 特别多，我不能一一的讲，我们就等等，我会那个 Stanley 会寄给大家 PowerPoint， 如果大家想复习的话可以在私底下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特别的就一本书，就一节书，一共只有21节，所以是整本，那个是比较小的一本书，特别小。所以俄巴底亚书它的主题就是，对不愿弟兄受苦者的惩罚，它的对象是谁？以东，我们等一下看以东，以东它的时间的写作的时间大约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在公元前840年或者600年，有人说他可能是在以利亚那个时代，有的人说可能，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时间。所以俄巴底亚书一共有三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就是第一到第九节讲的是以东灭亡的预言， 那第十到十四节讲的是以东灭亡的原因啊，原因啊。第最后的十五到二十一节讲的是以东和以色列的未来啊。好看俄巴底亚啊，是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俄巴底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啊。那俄巴底亚书是小先知书中的第四卷书啊，它也是最圣经当旧约当中最短的一本书啊，一卷书啊。它内容是对以东来讲的啊。大家知道以东是谁的后代啊？以扫吧啊。所以当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她是不是怀孕的时候非常痛苦，对吧啊？然后神就说将来怎么样，必有两国什么相争啊。所以以东是以扫的后代，那以色列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后代，所以看到以东就是以色列的世代的仇人了，敌人了。本来他们应该是兄弟的，就是他们是从两个兄弟生下来的，他们祖宗是相同的。但是你看以东的罪啊，从第一到第九节神就惩罚他们，就是说列出他们的罪啊。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49章的时候，我们之前看到，对不对？耶利米四十九章里面有讲到对以东的审判哦，神的审判，那很多是相似的哦，有一些是相似的，我们只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哦。看到神对他们审判的那些怎么审判呢？怎样审罚他们哦？第二节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胁中，居所在高处的呀，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在哪里？山上啊，他们就狂傲啊，谁能够把我啊？他们在山上是不是比较易于防守，对吧？就是你不能攻取，很难攻取，他们就很骄傲，就很骄傲。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啊！”神说：“拉下你来啊！”然后神说：“你那宝物被第八节以扫的隐秘处进。”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哦，神他的把他宝物也查出来哦。第七节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哦，就讲到以东人将会被别人众叛亲离哦，众叛亲离。然后看又看到说第九节，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以致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戳剪除啊，所以他们都被杀戳剪除啊。好，这是神对一到九节是对以东的知罚啊。那神要罚他们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到十到十五节讲的是神为什么要罚以东的罪啊？神就非常详细的一个的列出来什么罪啊？我们看一下啊，牧师用四个来表达，一个就是助纣为虐啊，助纣为虐，说当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的时候，说你们竟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啊，你们与他们同伙啊，就是外邦人审判，就是外邦人掳掠雅各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以色列那个什么以东人却竟在站在与外邦人一样的与他们同伙啊，就是助纣为虐。那第二个就是神谴责他们幸灾乐祸，他说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们不当因此欢乐啊！就是神犹大人被灭的时候是神审判犹大人啊，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啊，离开了神，神要审判他们啊，使他们归回他，是神审判，神是公义的。但是呢，你不要当神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幸灾乐祸啊，就是他们藐视神啊，他们幸灾乐祸。那第三个告状就是趁火打劫啊，什么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们不当瞪眼看到他们的受苦啊，你们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啊。你看以东人就抢以色列的财物啊，说他们是趁火打劫啊。那第四个告状就是说落井下石，落井下石，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们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你看，所以这些几个为什么神要惩罚他们呢？他们看了看没有几个罪章在这里啊？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落难的日子，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你不当把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啊。 所以看到的以东的之罪啊，以东的罪罪过啊。那第十六到二十一节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讲的是啊，就是耶和华日子啊。十六到二十一节啊，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啊。啊，最后一面讲的是说啊，二十一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啊，国度就归耶和华啊。所以神必定会拯救啊，锡安啊，必定会拯救审判以扫啊。国度就归耶和华啊，神是有他有权柄的神啊，他一定会啊，最后会拯救啊，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啊。OK， 好，这就是俄巴底亚书啊，非常短的二十一节，主要是对以东的审判啊，以东的说一半。好，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啊，我们只有十五分钟时间，我讲的比较多。约拿书其实一个非常有趣的啊，非常有趣的啊，只是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讲得完呢、啊？要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比较活泼一点来看一下啊。所以约拿书，大家都读过约拿书没有？很多人都读过吧？如果说你从小是生活在基督家里面，小孩子可能经常看到，就是在儿童主日学的吧？是不是大鱼的故事，对不对？大鱼的故事啊，所以很多人讲到约拿书，觉得是一个好像这个童话故事，很小时候是个童话故事。其实约拿书不是一个童话的故事，不仅啊，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耶稣就说，耶稣肯定了约拿书的神迹啊。所以约拿书主题就是什么？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救恩出耶和华。他的对象是什么？亚述啊，尼尼微人。亚述是不是外邦人对吧？相当于说不是以色列犹大人，他是外邦人啊。其实我觉得约拿书是一本非常能够体现福音的书啊，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书啊。他对啊，如果是看这本书，可能就多 focus 到那个鱼的故事啊，大鱼啊，约拿被大鱼吃下啊，三天三夜又吐出来，可能大家都 focus 在那里。其实他的 focus 不是啊，他是一本书非常能够体会到神的救恩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故事啊。等下我们细细来讲哦。它内容是一位先知受教育的故事啊，受教育的故事啊。它时间是啊耶罗波安第二世啊，大概主公元前760年啊，也是当时啊约拿是啊北国耶罗波安的啊北国以色列人呢。啊，他是在耶罗波安非常强盛的时候啊出来先知啊。所以约拿书一共有四章，它一共分为两个大段啊。第一大段就是一到第二章啊，讲的是约拿逃避使命，神要他往东，他往西啊，约拿逃避啊。第二个大段就是第三到第四章啊，就讲是约拿接受使命啊，非常的清晰啊，一共四章啊，一是逃避，第二个是接受啊。看一下啊，就牧师那边讲到说约拿他不是一条大鱼的故事啊，他讲的也是一个啊。是约拿自己受教育啊，一个经过啊。我们看下这个图啊，这个地图啊，地图这是那个亚述国家的版图啊。你看到这个小红点尼尼微看到没有？那个红点，对吧？那个尼尼微，看到啊，那个框红色的框框啊，尼尼微大概在以色列哪里东北部啊，在以色列东北部，所以当时。约拿是在以色列啊，他神要他去尼尼微啊，去另外一个国家啊。尼尼微是当时非常大的城哦、啊，要走三天三夜哦、啊，三天的，当时是非常非常一个强大的一个城哦、啊，因为他逐渐强大，所以神要约拿往东北走，向尼尼微那个传道，但是呢，约拿就逃到什么西边去了，往那个他斯啊，他是相当于西班牙西边啊。所以看到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啊，是一个讲的是逃跑的先知啊。说第一章啊，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所以约拿其实，在列王记下第14章的25节里面有提过约拿啊。约拿曾经预言在耶罗波安二世呢，他会收回很多的地图啊。国看一下啊，耶罗波安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14章的25节啊，他说 他就讲耶罗波安二世，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在列王记下讲到先知约拿，神是借着他说预言，说耶罗波安二世必收回很多地图，所以神要约拿是一个神的先知，他应该是比较了解神的，比较认识神的。我看到说神说，我们翻回到约拿书，翻回约拿书第二节，他说第一章第一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呼喊表的就是传道，就是向他们传道。那约拿怎么办？约拿怎么样？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你看一个先知，他应该是对神比较认识的，他说我要去东西边去逃远远的，去逃避耶和华。他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他不愿意顺服神，对吧？他为什么不愿意顺服神呢？其实我可以大家讲一下，因为当时亚述是一个外邦国家，对吧？大家知道在公元前722年，大概30-40年之后，亚述会灭以色列，对不对？所以作为先知，他首先他不愿意说叫我传福音去给一个外邦人，是吧？他不愿意去。他说他也大概有意识到这个亚述国家正在不断强大，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意志，他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如果神让我们一天让我们去传福音给某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我们愿不愿意去？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知道神是神爱世人，所以他不愿意去，他就逃避耶和华，下到约伯。然后中间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神就使海上起大风，狂风大乱。那约拿所有人都在求告自己的神，对吧？把东西把货物都扔到海边去，但约拿这个时候做什么？睡着的。他说我宁愿死我也不要去约拿，虽然起风我也不怕，我就要睡一下，所以看到就是穆斯林在旁边讲说，当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变得模糊，特别对当他硬着神的心，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什么？他的心智就变得更加的模糊，所以当一个人不顺服神的时候，他的心智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对不警惕，他所有人都在求自己的神，他自己就睡着了，还可以睡得着。然后最后他们抽签就抽出是约拿原因，他们就说他们就审问他，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大家是不是大家从这里看出约拿认不认识神？认识神，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要不顺服神？你觉得他脑袋里面是不是都有知识，对不对？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对不对？他内心怎么样？不顺服。所以看到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虽然读很多圣经知道神，所谓的知道神，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真的知道神，我们要顺服神。其实他不顺服神是因为他不真正认识神，不真正认识神，他只是表面上认识所谓的神。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那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那后来他们就惧怕，他说怎么样我们才可以使这个风浪平静呢？那约拿就说你把我扔出去就可以了，他说你把我扔到海上去就可以了。那他们却有非常有人道主义，他们没有把约拿扔，首先是没有的，是吧？想尽量帮助他，那后来怎么样？还是把他扔出去的。所以扔出去之后呢，然后他就最后他们那些人就什么16节，那些人变那个海风就止住了，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然后17节他说耶和华怎么样？安排。这第一次出现安排，这弟兄姐妹，我看到在约拿书中一共有出现4个安排4次，这第一次出现这个安排。所以看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哦，当然我们不要认为说是想当然，其实都是神的预备哦，神安排的一条大鱼哦，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哦，这是神精心安排的预备的、哦、所以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哦，我们等一下来讲那个三日三夜的预表啊。好，第二章我们很快讲一下，我怕时间不够。好，已经10:25了，不好意思，我们可以下星期再讲啊，讲一下。所以第二章讲的是约拿他终于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他就向神认罪悔改啊，他就祷告神了，认罪悔改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你却将我的灵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说我，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你看他好好的时候他不顺服神，但他受苦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顺服了啊，受苦的顺服了。所以看到当我们一个人说神破碎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是在我们让我们可以达到灵命的成熟啊，灵命的成熟。所以当约拿在破碎的时候，他就向神悔改忏悔啊，那神之嘛，神就再次的使用他啊。啊，第10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吐在旱地上。所以看到，所以神就再次的就使用他了，因为他悔改了，向神悔改了啊。所以悔改是嘛带来的拯救啊，悔改带来拯救啊，悔改也带来什么行动啊？看到第三章里面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怎么样？去了啊，第二次去了啊，是吧？所以神使用了他。所以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什么样？他的灵命得到成熟。第二个，有灵命的成熟带来悔改的行动，他就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啊，他顺服了神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约拿一共在神的鱼的肚中几样三日三夜，对吧？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说，耶稣说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在马太福音的42章的40节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看到说约拿的三日三夜预表是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好，第三章讲的就是约拿他顺服神去向尼尼微人传道你记不记得约拿他说了哪一句话？他宣告什么话？他说再等什么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尼尼微人怎么样？阿门。所以大家读这里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可能一下子如果我读的话，可能很容易就读过去了。你看到没有？约拿只是说了一句话，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就是说了非常简单一句话没想到耶稣来的时候说了很多话，是吧？很多 teaching 对吧？有很多很多 teaching。但是你们有那些有没有很多人悔改？那但是尼尼微怎么样？尼尼微说他们信服神。便什么？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都穿麻衣。所以看尼尼微人，他们非常怎么样？顺服就因为约拿一句话，他就顺服了，就悔改，从大到小，从那个他的那个王，一直到小孩子，连他们的牲畜怎么样？都怎么样？都要悔改牲畜都怎么样？人与牲畜都披上麻衣，动物也披上麻衣的。你看，那尼尼微人其实他们是非常顺服神的人耶稣曾经今天我们讲到会讲到耶稣里面，在马太福音42章的40到42节说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怎么样，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所以耶稣曾经提到说，看尼尼微人因为约拿的那个传道，他们就悔改了如果看我们这些人，如果说我们听了耶稣这么多的teaching 这么多的比喻，我们还不悔改怎么样？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必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尼尼微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好，还有一分钟，我再讲一个后悔的字第4章我们可以我下次讲。其实我们这周应该是1到3章的，其实应该这样子的10章的。 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什么降与他们啊，降与他们。所以牧师这里 PowerPoint 里面写到后悔啊，因为我们之前在阿摩斯中有讲了很多后悔，对吧？神后悔了，对吧？啊，我们讲一下这个后悔这个事情啊。其实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他不像人啊，他从不改变啊。为什么这里面圣经说又用后悔两个字来描述神呢？啊，其实有一件事，就第一因为人类的语言的有限性啊，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神啊，那个，所以只能用那个后悔两个字来形容啊，因为语言的限制性啊。那第二个呢，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啊，神就什么，就其实用改变的字啊，认为神因为人的悔改啊，改变了他的计划啊。神本来有两个计划 ，Plan A、Plan B。如果什么，像我们神说给你们救恩，你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在。Plan B 啊，如果说你不相信啊，我们就会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福音之后，他们就悔改了啊，神就突然就什么，神就因为人的悔改。不是后悔，就改变了他的计划啊，就改变计划啊，如此而已啊，并不是神啊，神的后悔，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 ，He never change 啊，神 never change， 所以这里面的后悔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已经10:30了，31了啊。第四章啊，我们可以下一次讲啊。其实下周应该按照进度之后是。约拿书第四章，那弥迦书1-7和纳洪书1-2啊，纳洪书1-2。好，我们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了，讲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怎样啊才能够不仅仅是认识你，更重要是能够真的认识你，真的体会你的心意啊，能够并且做到靠你的恩典能够顺服你。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这春中国农历的新年，这新的一年里面每天能够多读你的话语，多读你的话语，我们都心里面得到饱足，我们更能够认识你并且也愿意去遵循你的话语，我们就变为有福求主你祝福我们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们和每一位爱慕你话语的姐妹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内心得到饱足，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子，你的公义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承担你作为选民的责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